过去两星期，阿富汗出欧边的局势引起了全球关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刚与塔利班领导人一个月前在天津会面，官方媒体在阿富汗报道上面对塔利班的恶劣历史避而不谈，而是聚焦塔利班做出的一系列承诺。社交媒体上面充斥着大量对美国撤军以及阿富汗的政策的讥讽。环球时报将阿富汗比作为是台湾，声称一旦台海战争的爆发，美军会好像抛弃阿富汗一样抛弃台湾。人大教授王仪轨甚至是称塔利班是美国妖魔化的阿富汗解放军。近年来，中国大陆从社交媒体到现实社会审查制度越发严格，社媒的发达年代几乎无法让任何人藏匿在哪一度是久远之前的言论。反美浪潮此起彼伏，而微美的正日正言行的动作则是引爆雷区，成为了众矢之的。因为出演连续剧《山河令》走红的中国男演员张哲瀚，近日被揭发曾经多次前往靖国神社以及是同右翼分子参加日本友人的婚礼，遭到了网络封杀以及是众多代言商家的抛弃，身败名裂。张哲瀚只不过是中国大陆近年来民族主义狂潮下众多遭到打压者之一。日本东京奥运会的期间，台湾著名艺人小 S 因为称台湾运动员国手而被批有台独倾向，丢失了众多大陆广告代言，就连中国冬奥首金获得者射击系选手杨善亦都因为拥有大量的耐克鞋而被广大网民系批判陷微扬科。今年6月，青年作家蒋方舟因为受日本外务省邀请参加日本的文化交流活动，遭到网暴，并且斥为是拿日本的钱替日本宣传，逼得他和其他的受邀者不得不澄清资金的来源。去年，武汉作家方方撰写了关于武汉疫情初期的武汉封城日记，风格坦率而且是略带批评，并且后来被翻译成为是英文在国外发表。方方在网上遭到猛烈的抨击，被骂为是汉奸，向外国势力递刀子。方方本人遭到大量的辱骂以及威胁，湖北大学教师梁艳平亦都因为支持方方而遭到解雇。分析人士指出，中国近年来轰轰烈烈的战狼式民族主义如脱缰野马，打击范围从作家到明星到运动员到官员，数把无数，网络空间人人自危，不敢是轻易发表言论，怕是引火烧身。1996年，一本名为是《中国可以说不》的书横空出世，书中探讨了冷战后的中美关系，鄙视仰慕美国价值观的中国人，预言中国将成为超级大国，一时收获如潮赞誉以及批评。中国可以说不首版发行50000册，受到了全世界大批新闻媒体的关注，被译为是八种的文字，再版多次，最终销量超过300000册，被誉为是一本标志着1990年代中国大陆民族主义情绪升温的书籍。美国丹佛大学的约瑟夫·克贝尔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瑞生长期观察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发展，他认为90年代的中国政府是出于找到一个赢取社会力量渡过冷战后艰难时期的意识形态，然后就诉诸于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面是出于防御性的目的。赵瑞生指出，当时民族主义是由两种的力量驱使，包括现时亦都是一种力量是自上而下的，他称之为是国家民族主义，共产党政府要利用民族主义来建立他们的合法性，来动员民众抗击国际的各种压力，将社会的凝聚起来，所以这种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面是实用主义，并不是对外攻击性。
其实你看当时很多事件都是这样的，包括这个炸馆事件啊。
赵瑞生表示，其实你看当时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包括99年的炸馆事件之后的撞击事件，当时都是说冠冕堂皇的不让步，但是到最后 看到民众起来之后就很快就转变方式，因为民族主义不单止是从上而下，还有是从下而上，就是中文叫做民属与民族主义。这种民粹民族主义的对手，国外对中国的压力更加敏感，认为西方国家想压制中国，不允许中国崛起，这个民粹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面是批评政府，说政府太过软弱，所以政府用民族主义是有一定的限度，因为民族主义这个火一旦煽起来之后就会烧到他们自己。但是这种情况从2008年、2009年开始逐渐变化。用多事之秋一词来形容2008年中国可能远远不够。2008年的3月西藏发生骚乱，造成了18名市民死亡。5月四川发生中国建国以来破坏力最大的一次地震，至少是7万人遇难。8月北京举办夏季奥运会，举国上下自豪感达到巅峰。但是开幕之前，全世界各地传递奥运火炬的过程当中，多次遭到抗议以及阻挠，对抗议者持同情态度的西方世界亦都深深刺痛了中国人的心。 CNN 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报道藏区骚乱过程当中使用了错误的配图，一时变成了众矢之的，全国上下对 CNN 口诛笔伐，愤怒之情是持了好耐而无消退。这一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专业的23岁福建青年姚瑾创办了 NTCNN 网站，反驳他们认为 CNN 不实的报道。现时的姚瑾担任四月传媒系董事长，带领了几十人的团队协助，譬如是司马南、李毅、金灿明等爱国大 V 在 Bilibili 以及 YouTube 等社交媒体的技术协助以及运营。姚瑾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和国内一些学者亦都经常和美国以及其他的西方国家使馆的官员进行交流。姚瑾话：你睇我哋当年做四月网嘅时候，初衷亦就系为咗传播中国、沟通世界。提及到1999年因中国驻南沙科使馆被炸，引起咗中国反美示威，以及2001年中美南海撞击事件之后嘅外交危机。呢几波嘅所谓民族主义嘅浪潮，都系受到咗外来嘅刺激或者系攻击以后本能嘅一种反应。所以中国嘅民族主义从来都唔系排外嘅，而系防御性嘅。当我哋受到攻击之后，我哋被逼系进行抗争，亦系反抗。呢个系中国所谓嘅民族主义。2009年被广大读者系睇作为系中国可以说不升级版嘅《中国不高兴》一书出版。半个月的销量就达到19万册，中国不高兴，对美国以及西方提出严厉的批评，建议中国要对西方有条件的决裂，不应该一味讨好和奉应，而是要摆脱西方的影响，要是束缚，建议中国人民解放军应该在全球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并且批评了中国官员过分韬光养晦。2012年的9·15反日大游行对于很多人是记忆犹新。2012年8-9月间，针对日本钓鱼岛国有化，中国民众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在部分城市甚至是演化为是针对日企日货的打砸抢以及是暴力是骚乱。北京政治观察家海波将2012年版的反日游行示威看作为是第三波的义和拳的形式。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大家所看到的是义和拳以及清廷已经是合埋一样这样的一个民族主义运动，上下合一，组织性很强。换句话说，第三波义和拳已经是从915反日开始形成。这种民族主义的建构，从组织到话语到排外的商业消费型的手法套路已经形成了定势。2017年 随着南韩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触怒中国，中韩之间气氛变得紧张。中国政府虽然未有明文规定，但是下达了从娱乐到旅游的广泛限韩令，令南韩在这两行业里面损失重大。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院邓律文在7月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采访的时候就分析说，习近平时代的民族主义和过去的民族主义有两个显著不同。第一，因为过去中国不发达，所以中国的历史教育是一个百年屈辱史的教育。习近平时代由于中国在经济上崛起，中国老百姓普遍感觉到中国的强大，走出去到全世界旅游、上学等等，所以从过去的屈辱史以及悲情意识转向了自信。第二个时期明显是不同的，就是过去由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转向现时是政府和民间的共同主导，而在民间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他说什么？当然政府在一如既往的主导民族主义，习近平的百年梦其实就是民族主义附身的梦，但是与此同时大家也都看到民间特别是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特别是那些有海外求学经历的年轻人，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也都是非常之强烈。姚瑾认为同样是西方的中国70后、80后相比，当今的年轻人已经开始平视西方，所以他们的爱国情怀比上一代更加强。他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吧。
现在的孩子，而且你看那个第八出征啊，还有什么这个现在有一些画家，有一些 rapper 啊，就是用各种形式就非常有冲击力。
你看看第八出征，看看现时有些画家、说唱的歌手练练的和说唱的作品，就非常之有冲击力。这些人都认识，都是非常之有才华的。他们也都是不是政府的什么五毛党，都是发自内心的，就是跟当年的一样。所以所谓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有传承。现时的90后、00后，尤其是出了国的，都更加爱国，他们更加了解中国，他们有对美国有好深的了解，所以他们对比起来就是更加有自信。今年5月，印度疫情迅猛蔓延，死亡无数，连火葬场都手忙脚乱无法应付。中国政法委的官方的微博号中国长安网发布了一条中国点火对印度点火的屌，拿中国火箭点火和印度的火葬场点火是作对比。此帖一出，不下作冷漠程度连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都无法系入目，提出批评。然而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关系学者沈日表示支持长安网的态度，指责批评者为海波，认为沈日这样的上海学者反映了上海作为中国第二政治中心的焦虑感。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上海的民族主义在过去的10年当中的发展是引人注目，和北京的民族主义有很大的区别。张维维还有同济、复旦这些人作为代表，就好像30年代鲁迅所批判的那些海派文人的一样，他们是以民族主义的话语来博取大众还有最高层的注意。大家是所看到的，他们的措辞是相当之激进，而且相当的下流，不只是学者讲出来的爽话，没有任何的伦理底线。海波谈及到1996年写中国可以说不我一批人的时候，直言他们同现时的海外民族主义者相比，甚至是显得是过时，亦都是脱节。海波指出，北京的民族主义其实是以胡锡进还有很多人为代表，他们实际上跟北京的官僚以及军队的对民族主义的思考其实关联性是更加强一点，他们这种代言对北京的官僚特别是军队的继承性是更加强。他说90年代和现时的民族主义都是一种营销式的民族主义，只不过营销的对象不一样，沈日、张维维这种仍然是向粉丝、向新媒体的用户是营销，张维维也都向最高层卖他们的这一套，小粉红也都是很受用。沈日每个月在 哇啦哇啦的广告收入是相当之可观，这个和当年环球时报代表军队向中国的精英以及公众推销民族主义其实已经是不一样。2019年尾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令世界其他的国家意料不到的就是疫情迅速地蔓延到全球，至今仲未平息。而最初令人瞩目的发源地，它是因为中国严防死守的政策相对成功地控制住了疫情，亦都成为了中国人为之自豪的道德制高点。2021年初，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记者在北京街头随机采访一位市民，问及到疫情的现状的时候，该名市民边笑边回答就说，反正是比你们国家强得多。视频传出之后，各大媒体纷纷转载，网民亦都欢欣鼓舞，为英国广播公司如此被当场打脸感到吐气扬眉。2021年7月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天安门城楼上边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讲话当中提到，中华民族拥有在5000多年历史演进当中形成的灿烂文明，中国共产党拥有百年奋斗实践以及70多年执政兴国经验，他们是积极地学习到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的成果，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以及善意的批评，但是他们绝不接受教师爷般是硬气气使的异教。姚瑾认为，中国近年来所谓的战狼外交源于美国对中国的敌对态度，在这场中国和美国的世纪博弈当中，中国的优势或者后劲会更加明显，美国的问题暴露出来越多，东升西降的趋势很明显。
这个时期就是这个江主席时期，可能中国还姿态比较低嘛，我们可以10万件裤子换一个什么，对吧，高科技。
姚瑾对美国之音表示，克林顿刚作为时期中国的姿态仍是比较低，大家可以10万条裤子换一个什么的高科技，现时其实中国已经能够生产高科技，美国的精英阶层可能也都认识到这一点。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了美国一个比较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战略对手。再过几年，中国将台湾收回，美国亦都接受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他们的事实，慢慢地就会恢复他们的心态。近期美军从阿富汗撤出所呈现的种种乱象，令到整个世界感到震惊以及忧虑。美国国内掀起的检讨对阿富汗政策的反思之潮，而中国准官媒《环球时报》是捕捉到独特的中国视角，《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迅速地发表题目为是《美国想从阿富汗腾出来对付中国，没那么容易》的文章，声称美国真的是有些不可以了，美国要强化对付中国的态势，从阿富汗撤军实为是他们的一招筹棋。《环球时报》的社论说得更为直接，从阿富汗局势来判断，一旦台海战争爆发，台湾防线会立刻崩溃，美军不会施以援手，民进党火速投降。赵瑞生将这种现象归结于从防御性的民族主义到扩张性的民族主义的转变，而且早在2008-2009年前后就开始呈现这种趋势。
全球危机当中，中国受的伤害比美国小得多，而美国和西方国家的
赵瑞生表示，全球经济危机中国比美国受的伤害少得多，而美国和西方国家本来就是这些国家是告诉中国知道是怎样，应该是进行市场化改革民主化进程，结果就是自己变成失败者。而中国邓小平进行市场化改革，国家能力是大大地加强之后，这种所谓的中国模式，这样一些成功的发展道路增加了国人的自信。尤其是中国领导人，其实胡锦涛是第二任期的时候，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出现，但是胡锦涛仍然是比较当心的，未有去很大地煽动民族主义，但是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海波就是认为这种的我们最好识的民族主义值得忧虑，爱国主义已经在过去9年有大大的扩展，是强调一种文明特殊性的爱国主义，这种文明的特殊性或者文明优越的爱国主义其实就是很危险。 它其实是变成一种种族爱国主义的一种变种。换句话来说，它不单是反美反西方，而且是自认为是优越于所有文明之上，包括现时西方所代表的民主文明以及工业文明。海波表示，中国现时爱国主义的核心各种的文件、讲话、纪念，比如是刚结束的中共建党100周年纪念的讲话，里面最核心的一句说话就是5000年文明。他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文明优越论的爱国主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华盛顿报道。